中国媒体广泛报道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终身教授江平近日去世的消息，舆论称他为中国法律界的良心，他的去世是巨星陨落。巧合的是呢，在江平去世之前，与江平一同创办弘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的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标题叫《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呢，被广泛转载。这是呢，财经十多年前对经济学家吴敬琏的一篇专访的文章。文章提到，中国要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中国要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2023年年末，中国出现的江平热和吴敬琏热，说明什么？这是为法治的市场经济的再次呐喊，还是为法治的市场经济已经死去的哀鸣？今天呢，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几个问题。第一位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冯博士您好。
嘉宾好，大家好。
第二位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冲先生。慕容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今天话题的讨论。那么我们那个今天这位两位嘉宾里面的其中一位呢，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校友啊，慕容雪冲先生啊，他也是江平啊老师的弟子。那么我这位主持人呢，也是江平老师的弟子，但是我今天不是嘉宾，我是主持人，所以我是找了一圈把这个慕容雪冲先生给找来了啊，请他来谈他的老校长。那么我想请问慕容雪冲先生啊，这个媒体啊对一位大学教授啊，江平教授的这个去世呢，表示了罕见的这个关注。那么从您的角度看啊，你觉得为什么对他进行关注？那么这里天呢，这里头呢有一篇啊，就是这个霍卫方教授写的这个悼词啊之类的。那么我念一下，那么你怎么看啊？霍卫方教授这个悼词啊，那么霍教授怎么写呢？说江平先生可谓啊，截至耳目啊，他的离去呢，让这个寒冷的冬天啊加倍的凄苦。中国法学与中国法治呢，失去了一个灯塔式的人物。那么我坚信呢，啊，他所追求的法治目标终将在神州大地上实现。那么这个霍卫方呢，你我也都熟悉他，所以说呢，连江教授和霍卫方教授的这个点评呢，你一块听听您的看法，嗯。
啊，你说的这两个人啊，真是都很熟悉。江平教授呢，我们其实在中国政法大学，我们一般不说江平教授，我们说江老师。你一提到江老师呢，大家都知道你指的是谁。啊，同样的，贺卫方老师呢，我们也不叫他贺卫方教授，说贺老师。在中国政法大学呢，他们那个贺老师实际上是江平老师的弟子，所以提到这二位老师呢，大家都知道你说的是谁。啊，最近呢，我想。就是江平教授的去世呢，我们这些人，也算都是亲至教诲的他的弟子们，都是感觉到沉痛，感觉到悲痛。江平教授呢，确实是中国法学界的泰斗，权威级的人物。你的媒体称他说是中国法律界的良心，是中国法学界的良心，说他一生为法治呐喊。但是国内媒体的报道呢，往往没有提及一点，而这一点呢，我认为是。就是房间里的大象。当年江平教授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背景，就是中国目前的法治现状。我们都知道，从习近平上台以后，中国的法治状况呢是一天比一天糟糕，一天比一天黑暗。习近平可以蛮横无理的修改宪法，把他自己变成终身主席，他可以一夜之间抓捕数百位人权律师。可以不经过任何程序，就把一座人口千万级的城市彻底封锁。那么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呢，连法治这两个字在中国都显得十分荒唐和可笑。你要就在我身边，从习近平上台之后，我身边呢现在已经有超过41个朋友先后被逮捕过。这些人中呢，有大学教授，有律师，有学者，有记者，他们基本上全是有勇气的、有良知的、正直的人，但在习近平时代，这些人却先后都成了罪犯。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人们开始悼念江平老师，悼念江平教授。同时呢，我们也应当理解，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时代有那么多人怀念江泽民，也就是为什么在李克强走后，在李克强死后，会有那么多人手捧着鲜花走向街头，走向李克强的故居。这是中国人在怀念一个不曾拥有过的美好时代。而江平教授为代表的这一代法学家，在过去几十年中呢，他们始终都有一个梦想，就是法治天下的梦想。他们也曾经真诚地为这个法治天下的梦想奔走呼喊过，当然，他们最终还是失败了，败给了习近平的野蛮而残酷的统治。所以，当人们怀念他们，其实也是在怀念他们为法治天下这个梦想而做的努力，怀念这个不曾实现的美好的理想。对于我们这些曾经聆听江平教授教诲的人来说呢，我们悼念他还有一个另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风骨。然后小平老师呢是六四的亲历者，但是我没有赶上。你知道，在我们入学之后，关于江平教授在六四期间的这种作为，有好多个版本，几乎有很多戏剧化的版本，都成了一个传奇了。我还记得，在我就读中国政法大学的时候呢，江平老师写过一句话，这句话呢印在海报上，印在 T 恤衫上，在中国政法大学呢非常的流行。这句话就是"一生只向真理低头"。那么当然，我们今天悼念他，我想除了上面所说的那个原因，除了他本身的法学修为，他本身的努力，以及在这个残酷的大时代这样的法治现状，对我们来说呢，还有个特别的原因，就是江平教授所代表的那一代学人的风骨，啊，值得我们永远的学习。
这个我也是啊，他的学生啊。那么你刚才提到六四的这个事情，六四的这个事情呢，江平教授的一些经历是我亲眼或者亲自经历或者亲眼所见。那么这个在六四的这个过程中呢，他曾经跟一些大学的几个校长一起这个去广场看学生也发表过这个信件，然后他问我："小平，你对我这个行动，你信件或怎么看啊？"还问我。那么我们这个政法大学的学生要去广场的时候，江平教授是坐在我们的那个学生的最前面因为他担心这个学生的生命危险，他坐在那，他想要大家别去保住自己的生命。那么到我被开除工作之后呢，他又帮我介绍工作，所以对我来说，跟他的关系是一公一私都是有很深厚的感情的这只说六四这一件事，还不说别的那么我们再来接着谈就是这个谈了江平，再谈吴敬琏这两个人呢，这个关系也很好我认为他们是中国社会在这个难得的时代的一对双打选手配合得非常好，一个谈法治，一个谈市场经济。那么在江平教授去世之前，那么这个巧合吴敬琏在十年前的一篇文章呢，被这个舆论又翻出来重新显现在江湖上。所以我想请问这个冯春义教授你也看了不少这个吴敬琏教授的书和文章，那你怎么看这个时候呢？吴敬琏的文章重现江湖的现象呢？
多谢。因为这两个人是干是很相连的讲的，这是一个互补很好的。我手头既有这个书，这个江平的是《我能做的是呐喊》，我最近这个吴敬琏跟他很接近的书，《呼唤》，这个法治的市场经济，也是在呐喊呼唤。所以两个人其实到我还有很多别的书了。他们两个人是到晚期是互为犄角，联手这一块。但是这个要把这个场景拉开，就跟第一个话题连起来，就这批人所代表的力量，其实是我们有时候讲他们是属于虎豹鱼党，也就是他们在政治上有这个李锐朱厚熹鲍同一批政治代表，在这个学术界思想界有一大批学术界的人物，就包括江平和吴敬琏。就当时我们要知道毛泽东他们建立这个中国， 他的第一个法令就禁废六法全书，就是这个法统改变，就是他是建立一个无法无天的一个社会，我们叫集权社会。所以因为19年就把中国传统的这个代言人或者代理人载体那个士绅阶级他们就地主富农给灭了，同时也把城市里头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这个资本阶级资产阶级给灭了。所以建立起来是这个共产主义暴政这个一统天下。你这时候呢就是有三毛在的那个到差不多30年是这个把所有法治全部踩在脚下。所以到改革开放进入后集权社会以后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向民国回归，重新把在民国时代曾经有的这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要重建起来，也把原来的法律重新起来，特别是江边新生所注重的那个民法这个商法之类的因为他是从学罗马法出身的，所以这里头这些东西在民国时代都存在的。那但是江平就拐了一条线，他后来去到苏联去学罗马法，那是比较滑稽了。但是他这个法统是从那里过来的，所以他这套东西呢其实是想改变中国社会。但是这批人他们如果动摇到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他们就被打下，哪怕是国药帮赵紫阳，就习近平的左膀右邓小平的左膀右臂都让打上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这个膀子把他打倒。那么在体制内的民主派被全面的清洗，体制外的自由派也被彻底的边缘化，所以才会导致64以后中共这个政权它维持下来了，然后这个社会矛盾不断的这个加深。但是他拐了一个弯，就是他把资本主义引进来了，为了救他的命，习近平这个实用主义起作用。但是资本主义我们从亚当斯密开始，因为资本主义它不是做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它是有一整套的法律框架，就是维护资产阶级法权的一套这个法律框架和它这个道德伦理，它这一套东西，只要真正建立这个市场经济要正常运作，它需要那一套法律框架和这个道德伦理，你叫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思韦伯叫资本主义精神也好。所以这套东西呢，在这个党内的顽固派，在习近平的这个红二代里头，他们是不接受的，他们只要市场创造财富的功效，不要他的法律框架，也不要他的道德伦理，所以这里头就变成一个碰撞。所以这个江平也好，吴敬琏也好，其实是还怀着那个读书人那种 integrity， 就是那种风骨他或者精神，想把他这套东西真正的建立起来，让中国走向正常的路。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现代我们讲的所谓现代社会，也说到底从制度上讲，就是它是这个自由主义那个人权至上的观念外化成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和这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以它这套东西你如果要真正把它巩固下来，把它发展起来，把中国进入一个现代社会，它是必不可少的。问题现在两者碰撞，在胡温时期，然后我跟你讲，他淡化马列毛，高举这个邓三科，他们是把这个一，当然他对这个体和这个用之间，他去搞一个模糊化，就用这种手段来去想修补共产党的政权，但是这个手段显然是跟这个目标相冲突的，就是体和用是矛盾的，所以这个在自由民主思想的人里头，其实是想，特别体制内这批人是想用这个手段，包括赵紫阳在内，来去静悄悄的把这个体破掉。但是这个现在江平这个吴敬琏的呐喊，就代表这种声音，其实也代表中国的未来，也就是为什么这个霍一方还有这种信心。这个是大方向是扭转不了的，习近平这个小手 他不论如何改变不了在这个大方向，就是我一直在讲红二代没党国没传不到红三代，他迟早是要结束的，只不过这个顽固集团，他是哪怕这个啊血流成河，哪怕把中华民族给他陪葬，他也不愿意让步。所以这就是现在跟这中国社会里头这个啊开明派党内的民主派，开明派改革派跟这个顽固派还是有冲突的。
这个我们把这两个人呢放在一起来谈呢，一个是因为这两个人呢，一个法治，一个是这个啊法治的市场经济。那么最后呢，这两个人晚年携手啊。那么我看这个江平教授自己谈这个他跟吴敬琏的经历，是在官方组织的一次活动中，他们在北大和相识，然后呢后来就是我们看见经常在中国的这个重大的问题上，吴敬琏和江平同台对话。然后呢再往后呢，他们两个人呢共同创办了一个红泛啊法律与经济研究所啊，关注中国的法治和经济问题啊。那么江平的口号是法治天下，那么吴敬琏啊早期呢是无市场，后期呢是法治的市场经济。那么慕容这个雪松先生，我想请问，就是说我们回头来看啊，就是说江平和吴敬琏是不是对中国的法治和对这个市场经济都已经啊，是不是有点过分的乐观了啊？那么我是在看到习近平审这个薄熙来的时候，我就那时候就觉得，我说中国的法治会越来越黑暗啊，会越来越好。在某个意义上，我是变成了一个悲观主义者，但是我的老师啊，他还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所以我有点不解。那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前辈学人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坚持。我有一次呢是跟江平老师在一起吃饭，其实我问了同样的一个问题，他的回答是呢，他说如果我们这批人我们都在公开的说我们失去了信心，那对于我们的弟子们，对于我们的对于更年轻的人，那么他们该怎么办？所以呢，我认为这些老先生呢有点孔夫子的那种精神，就知其不可而为之，他们始终呢在希望有中国向好的方面转化。你比如说你刚才谈到吴敬琏教授的那篇访谈，这个访谈呢其实发表于2012年的9月，那时候习近平还没上台。在这个访谈当中呢，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现代国家。同时呢，这篇访谈中呢，吴敬琏教授还提到了人权，提到政府的权力应当受到约束，提到要推行民主制度，要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就在这篇访谈出台之后，发表之后，大概8个月之后，习近平上台了，然后就出台了所谓的9号文件，也就是7部讲。在这个7部讲这个文件里边呢，像吴敬琏教授所推崇的普世价值、公民社会、公民权利这些词呢，全都成了违禁词语，不得在大学的讲堂上公开宣讲。在这个年末，当人们悼念逝去的江平教授、逝去的法治的良心，当人们开始传播吴敬琏教授10年前的访谈，我认为他们其实都在隐晦地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对习近平的倒行逆施的愤怒。这种愤怒和不满呢，当然是有意义的。用中国的古人的话来说呢，这就代表了人心向背。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的是，这些悼念和缅怀基本是由中国的中产阶级主导的，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呢并不希望真正的彻底的改变，他们只想换人。你比如说习近平下台，他们就可以长出一口气了。我不只听一个人这么说，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我并不想活着见到他。而在当下，面对日益下滑的经济，面对日益艰难的生活，很多中产阶级呢所能做出的最勇敢的举动，也就是转发一个悼念，转发一篇文章而已。而在我看来，中国想要有真正的改变，就不能只有悼念和缅怀，还要有真正的抗争。这些悼念和缅怀呢，如果不能转化成真正的行动，比如抗议、游行、在街头呼喊，那么这些悼念和缅怀很快就会消散无踪。不过去年的白纸运动呢，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我们甚至可以大胆的预测，在未来随着经济的进一步下滑，当千家万户都开始 陷入贫困和艰难之中，或许就会涌现出一大批无畏的勇士，像四通桥勇士彭载洲那样，像公民记者张展那样，他们无畏地走上街头，带领千万人走上街头。或许呢，这样的运动呢，就会终结习近平和他的党的残酷统治，而为中国带来真正的明天。
这个我们这个油管网友的点评啊，我已经看到啊。这个张啊，这个油管网友他说，吴敬琏指出，强势政府动用资源海量投资中的中国模式是强弩之末，这是一条死路绝路。回头看，吴敬琏在多年前对中国经济所提出的建议警告都一一应验了，中国经济真的崩溃了啊。那么这个张啊，对这个吴敬琏啊，这个啊十多年的那篇文章是肯定的。但是呢，你看看这个微博上啊，对这个吴敬琏教授的这篇文章的这个反馈呢，啊，那么就是另外一种声音啊，啊，有一个叫德加伟啊，他说又一波集体攻势呀，好几个群里有人转啊，他把这个都认为又一波集体攻势啊，把2023年最具影响力经济奖颁给他，说穿了就是与某某某对着干啊。那么吴敬琏呢？这篇文章为什么出来？就是因为财经把哦，是网易把2023年的这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奖颁给了这个吴敬琏，所以说他是跟某某某对着干。这个某某某，在我点破就是习近平啊。这个然后叫微博无敌游戏大王，他说呢，但凡是发展遇到点问题，他们这些人就要借题发挥，宣扬去公有制化、去党化。然而过去30年一条最大的经验，就千万不能听他们的啊。这是网络中国的网络上对吴敬琏的文章的一些反馈。所以我们有一位网友啊，推特网友啊，叫 X 网友，叫昆仑的啊，他说呢，看了吴敬琏的这篇文章啊，总体感觉是这是代表体制市场派的李克强与落后，吴敬琏所代表的学术市场派在黑云压城欲摧的2023年末对国人最后的呐喊，也是中国学术界经济市场派集体的哀鸣。这个哀鸣这两个字啊，我想问问这个冯教授啊，你怎么看啊？最后呢，那个时间你稍微节约点。
我不用哀鸣这个概念，就是这种呐喊还是非常有效的。我们讲世道人心，他是把人心喊出来了，这个人心变了，世道会也跟着变。我刚才已经讲过，其实吴敬琏也好，江平也好，还有李瑞他们也好，朱厚泽也好，最后都有一个不约而同的走向中国出路，就是要新政转型，其实是想把中国世道的这个去集团化进行到底。而习近平现在所做的是集团伏弊，所以他面临其实是啊，现在内外交困，他其实是这个讲倒行逆施，引起中国人的反对，所以西方社会现在也开始拉开帷幕，即这个乌索尔战，进行第二次冷战。所以这个是这个呐喊本身当然不是哀鸣，它是这种呼唤会让人们进一步觉醒，会联手起来结束中共这个集团暴政，会把中国推向一个新政民主转型的一个新的道路上去。所以这个我是充满这个希望的。我一直是说习近平是一个啊垂死挣扎，他本身无法阻挡这个历史，中国这个历史往前走，也不法阻挡中国人心的变化，中国的这个整个觉醒，中国人的觉醒这一步很快会到来。
所以说冯教授啊，您那个刚才是慕容雪松说的这个知识分子的那种风骨啊，你在大学舞台上教书，你不能够让人看不到希望。那么这一点呢，你跟那个江平老师跟吴敬琏教授的那个特点是一样的啊。不过这个我呢啊，刚才说了有点悲观啊。我要这个，我们这个最后呢，看看网友什么更多的点评啊。X 网友啊，在塞尔说，中国不崩，一家已无生机的企业却不能升级破产，哪家企业是不是只会吸血没有任何盈利呢？中国就是这种现状。 好了，我要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和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冲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